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对妻子不离不弃，让她等来一个圆满的家。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张天师治瘟疫的妙法。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正原因。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1992年从中国传出，到了1999年，有一亿的中国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在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亲戚中，是不是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呢？也就是说，法轮功在9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深受欢迎的全民健身运动。那么你想一下，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为什么中国还会有这么多人练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练了以后身心受益，而且还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呢？为什么后来共产党不让练了，他们还这么坚定呢？而且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联想一下，共产党每到一个时期就要来一场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包括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屠城，到这23年来迫害法轮功，政治运动是接二连三。其实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实理由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因为法轮功太好了，练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的功法，有五套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以真善忍的宇宙特性为准则，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修炼。法轮功强调重德，注重人心性的修炼。所谓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人的心性之外，同时又修命，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显著。很多在医院难以治愈的慢性病、疑难杂症，在练法轮功后得到了康复。人们有了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道德水平，大家都是你为着我，我为着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睦了，家庭更和睦了，那么受益的人自然就会告诉给亲朋好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轮功就这样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开来。到1999年7月，共产党禁止法轮功的时候，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了1亿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超过了当时中共号称的6000万党员的人数。就连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的家属都在练法轮功。人数一多，便触动了中共当局敏感的神经。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要求合法的练功权利。当时江泽民为此感到震怒，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发出了镇压的信号。也就是说，共产党打压法轮功并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的人数多，而且 法轮功修炼者有着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共同的世界观。法轮功学员并不认为他们的修炼与政府有任何冲突，可是江泽民却将其视为威胁，把这一佛家信仰与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打压法轮功真正的原因是江泽民妒忌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真相遭迫害九死一生，黑龙江宋宏伟遭绑架，刘明英曝光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对她的迫害，近期广东省实名政法系统官员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22号，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法轮功学员宋宏伟女士为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武营乡派出所警察绑架。目前，宋宏伟被非法关押在绥林看守所。2018年10月，宋宏伟因为给民众发放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后被送到安达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宋宏伟被牢头拽到厕所，往他身上浇凉水，从头往下浇，使得宋宏伟几乎窒息。同时，牢头对他拳脚相加，拽头发，连踢带打。宋宏伟被迫害得遍体鳞伤，脖子都抬不起来了。在安达看守所一年零半个月的时间里，宋宏伟由于缺乏营养，几次晕倒，体重由100斤降到70斤，人已瘦骨嶙峋。由于阴暗潮湿，他浑身长了疥疮，腿部神经痛，头脑不清醒，呈失忆的状态。2019年5月，宋宏伟被安达市法院非法判一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宋宏伟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非法关押迫害。在那里，宋宏伟遭受了人格侮辱，限制上厕所、殴打、谩骂、强迫看污蔑大法的光碟等折磨。由于精神肉体的迫害，造成宋宏伟身心伤痛，他腰部以下冰冷麻木，腿脚不好使。2020年4月9号，宋宏伟结束冤狱，九死一生回到家中。2021年1月，宋宏伟的养老金被停发。如今，宋宏伟为了让民众明真相又被绑架，至今已被非法关押近两个月了，他的身体情况令人担忧。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刘明英女士2015年11月被武隆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一年后再遭绑架，被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接受了三年冤狱的刘明英揭露了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对她的迫害。以下是刘明英的自述。我被关押到八监区的转化组，电视里不停地播放污蔑大法的光碟，除吃睡如厕之外，全天在小板凳上骂坐，还必须是腰板挺直，目视前方的军姿，稍一塌腰便遭包家刑事犯人的打骂。他们用尽伪善、哄骗、假意关心、威逼利诱、忽冷忽热、软硬兼施、恐吓要挟等等卑鄙手段，迫使大法弟子写四书。后来他们拿来一本专门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试卷，是监区的仓库专门用来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的试卷全是污蔑大法和师父的邪恶之词，好几页的试题都是选择题，让你写是或不是。狱警利用刑事犯逼法轮功学员坐小板凳，小板凳十几公分高，有的是塑料凳，有的中间有一个圆孔，但只让坐一半。早上五点至晚上十点，几乎整日坐在小板凳上。有时实在累了，稍向后靠一点，他们就用记号笔缠上纸壳插到圆孔里，使人不能多坐一点点面积，还得是挺直的军姿，否则非打即骂。法轮功学员们的臀部都坐得溃烂，流血水，每每上厕所都得先将粘在内裤上的血痂极其痛苦的一点点的揭开，才能下蹲。 带回去一座小板凳，溃烂部位连脓带血又粘在内裤上了。我于2020年2月28号结束了三年的残酷迫害，回到家中。据明慧网报道，自2021年2月底，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整顿。一年多来，全国被查落马的各省市县级等部门的官员与日俱增。仅在广东省，今年就有诸多各级政府部门官员、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官员相继被查落马。原广东省揭西县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刘新球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在被审查。广东省珠海市政法委书记焦兰生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原广东省揭东县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局长李敏落马被查。广东省河源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晓聪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广东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江礼达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广东省惠东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庄惠达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在被查。广东省广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卫东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原广东省四会市公安局副局长潘启林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原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区长崔青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广东省广州市检察院原巡视员李光成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在被查。自1999年7月开始至今23年，这些官员是中共当局上至下派无处不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关押、刑讯逼供、构陷黑材料、非法监禁、是酷刑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犯下了迫害佛法修炼者的重罪。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中共官员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巴塞罗那市中心讲真相，民众声援；印尼法轮功学员向中爪哇省高等法院人员介绍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2号，西班牙著名旅游城市巴塞罗那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繁华的市中心，向过往民众讲述法轮功及其遭到中共迫害的真相，征集签名，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12号，法轮功学员在大街上设立了真相点，在真相点现场，悠扬的普渡祭祀音乐，一条巨幅横幅格外醒目，上面用中西文写着：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共活摘器官，吸引了很多过往行人驻足观看，了解真相。一对西班牙夫妇带着两个儿子经过真相点，先生和其中一个儿子来到展桌前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女士和另一个儿子在观看真相展板，并倾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随后女士和儿子也到展桌前签了名，一家人感谢法轮功学员向他们讲述真相，并表示同样残忍的迫害在前苏联也曾发生过，这都是共产党的罪恶。一对中国情侣从荷兰来到巴塞罗那旅游，他们在真相展板前停下了脚步，女士向法轮功学员问了很多问题，包括法轮功是什么，到底共产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他们认真倾听法轮功学员的讲述，频频点头表示赞同。男士告诉学员，他以前是中共党员，但已经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1号， 印度尼西亚三宝龙法轮功学员来到中爪哇省高等法院，向法院员工们介绍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当天有约30名中爪哇省高等法院员工参加学练功法的活动，许多员工对活动都给予正面的反馈，有的表示练完功之后觉得身体很舒服，也有的说练完功后感觉到更有活力。在活动最后，法轮大法学员向所有参加职员分发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和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手工纸折莲花。法轮功学员也向他们讲述了中共对大陆法轮功学员持续了长达23年的残酷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481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
请听时事评论。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9日。被中共奉为其党经典之作的《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幽灵是什么呀？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鬼魂。共产主义的鬼魂降临人世间，而此书的作者，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则是撒旦教的信徒，他的梦想是成为恐怖之王，毁灭世界。那撒旦是什么呀？在西方宗教认为，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变成了魔鬼，故而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忌，而撒旦教正是宣扬对上帝和对人类的仇恨。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1920年飘到了中国大地，开始了他毁灭世界的计划，伴随着中共的成立发展，肆虐整个中国，毒害中国人民，截至今日戕害了近1亿中国人的生命，同时摧毁中华传统文化，使中国人渐渐淡化道德意识，崇尚金钱至上，物质享受第一，越来越脱离人的基本守则，也就是越来越背离中国的神传文化，从而达到共产主义幽灵毁灭人类的企图。由此可看到，中共从根子上和骨子里对人类的仇恨，其所为就是为了毁灭人类。也就是说，中共是魔鬼的化身这一说法完全是有根源的。不过这个魔鬼在夺取和稳定政权之前还是非常善于伪装的，他们为中国人描摹了一幅民主自由的图画，谎称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这些光鲜的词语编织的美丽的民主光环，吸引了无数在迷茫中想要为中国找到真正出路的爱国者，并为之发誓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在中共夺取政权后，一方面继续将自己的体制包装成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专政，继续变着花样欺骗洗脑中国人，使他们相信所谓的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另一方面发动各种残酷运动，将所有质疑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脊梁打碎打弯，并将深深的恐惧刻在了中国人的心里，中共假恶斗的本质暴露无遗。1992年5月13日从长春传出了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也就是法轮功。人们体验到法轮功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非常重视品性的修炼，重视道德的提升，很多人在修炼法轮功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行为上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去掉各种不良嗜好。在家里，他们孝敬父母与公婆，关心妻子、丈夫、子女，家庭生活变得安宁祥和。在工作单位，他们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廉洁奉公，任劳任怨，淡泊名利，得到了领导同事的广泛称赞。在社会上，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助人为乐，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道德沦丧的社会中，这样一群信仰真善忍的人犹如一股清泉，发散着正能量，影响着周围的环境和社会向良性方向发展，对国家、对中共政权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任何一个理智的政府对此都会大加支持和鼓励。可是法轮功的真善忍却让魔鬼中共大为恐惧，因为真善忍犹如一面明镜，恰恰照出了中共假恶斗的魔鬼真面目，将中共的画皮剥了下来。显然，如果人人都信奉真善忍，中共的假恶斗就无立足之地，中共毁灭人类的计划就无法得逞。所以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不惜一切代价开始了对法轮功惨绝人寰的迫害，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么身为中国人，明晰了中共的本质，明白了跟着魔鬼中共走其下场的可怕性，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美好未来，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而摆脱魔鬼撒旦的控制，让魔鬼撒旦的门徒马克思毁灭人类的梦想彻底破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的评论文章，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从几则新闻看中共造假宣传的手段。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的一种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因为教人修心向善和神奇的驱病健身功效而迅速传遍中国，并传播到海外，到现在修炼人数超过1亿人。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各地医学专家对3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证明了法轮功驱病健身有效率高于 98%。 1999年迫害开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的家属中都有人在练法轮功。然而这么好的功法，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却下令镇压，全面迫害法轮功被作为中共的政治任务下达到全国各地。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开始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所谓法轮功新闻，其中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和死亡的案例就是铺天盖地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但这些所谓案例后来陆续一一的被揭露出是造假与嫁祸，有的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以报销医药费来利诱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 有的是把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还有的是把一般人的正常病势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例如，当年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诬陷法轮功的节目中，有一个所谓罗锅事件，内容讲一名叫张海清的男子在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境清贫，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很远的队，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有关人员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因为当时他们看病着急，张海清就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并且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竟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而张海清根本没有练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案例中还有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的，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盘锦市一名魏姓女子，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一回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了。公安部门以保她不判死罪为条件，并叫她说，你就说你练法轮功，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认识他的邻里都知道他不是练法轮功的，但迫于当时镇压的肃杀气氛，邻里之间只能背地里议论。还有的案例是从精神病事故中罗搜栽赃法轮功的，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后来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因良心不安写信给明慧网，信中说，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但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其实，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法轮功学员是以更高的道德标准为做人准则，根本不可能去杀人或自杀的。中共从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现在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受到许多当地政府的褒奖及民众的喜爱，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或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
原本胆小怕事的他，面对领导的压力和众人的奇异眼光，却坚持不与修炼法轮功的妻子离婚，守住了一个圆满的家。是什么给他勇气，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对妻子不离不弃，让他等来一个圆满的家。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德明，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对妻子不离不弃，让她等来一个圆满的家。听众朋友，您相信命运吗？怎样才能改变命运呢？今天的主人公曾经以为有钱就可以改变命运，也因为钱，他的人生掀起了巨浪，差点把他淹没了。他的命运最后真的改变了吗？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有朋友对我说，你终于等来了一个圆满的家。这么多年来，在最黑暗，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我选择了对无辜遭到迫害的妻子不离不弃。如今回想起来，我为自己当年在顶着巨大压力的环境下没有被迫和妻子离婚而感到庆幸。以前我也算不上是一个好丈夫，既不爱做家务，又不会关心家人，脾气也挺大，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跟妻子吵架。而且我特别不会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很多的时候都会因为我造成他们婆媳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与妻子虽然没有离婚，也是名存实亡，更谈不上家庭的温暖了。说句心里话，就是混日子过而已。可有一天，妻子变了，她身体好了，脾气好了，对我也不抱怨了，能宽容我的一切缺点了。原来妻子学了法轮大法，她修炼了，他们婆媳关系也融洽了，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家的温暖。特别是在我母亲病重时，因为我在工地上班，不能在家照顾，妻子就把我母亲接到家中，做可口的饭菜，细心伺候她老人家。我每次回家后，母亲感动的都跟我说，姑娘没做到的儿媳妇做到了。在我老父亲卧床的时候，也是妻子帮着我的妹妹，经常给老人插尿管、擦大便，真的是让我好感动。记得当年孩子小的时候，妻子一给孩子弄大便时，还恶心的要吐呢。我知道，要不是妻子练了法轮功，这种事情他无论如何是做不来的。后来父母去世了，家里剩下了一个未婚的老妹妹，妻子做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妹妹送过去。妹妹身体有病了，妻子领她去医院看病，生活中遇到烦恼时，便苦口婆心地用善言劝解妹妹。这些事情我都看在眼里，法轮大法太好了，真善忍太好了，能让人变得如此善良。我想，要人人都学大法该多好啊。我很幸运，我的宝贝儿子也跟着他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功，一起修炼真善忍，做好人。可是1999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与迫害，我的妻子和儿子为了替大法说句公道话，他们一次次遭到关押、罚款、抄家， 劳教等迫害，警察三天两头上门骚扰，让我们无法正常生活。有一次，妻子、儿子又去上访，我被领导停了工作，勒令我去天安门广场找他们，找不回来就不让我上班。亲朋好友都怕受到牵连，都离我远远的。我孤独一人在家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时痛苦的都不想活了，真想找根绳子上吊算了。当时是一个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夜晚冒着危险来我家看我，他鼓励我，劝我千万不要做傻事，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给我送来温暖与力量，我十分感动，也使我坚定了信心。我决心再苦再难，压力再大，也要坚持下去。后来单位让我上班，但是不让我当小车司机了，让我干最苦最累的活。那时谁都不敢跟我说话，甚至有的人见了我都绕着走。一天，七八个警察到单位里来找我，其中一人说是侦缉科的张科长，再加上单位保卫科的人，共十几个人在屋子里围了一圈。我坐在中间，那个自称张科长的人坐在我的对面，像审犯人一样问我妻子的下落，并说抓到我妻子可悬赏50,000块钱。我说这50,000块钱我真想挣，可是我挣不着，因为我不知道我妻子在哪儿。他一听就生气地说我不配合，不说实话。他举着手里的一卷打印纸说，这里有证据，你不说我也知道。我就回他，你既然知道，你去抓呀，这50,000块钱你挣多好啊，何必来问我呢？他一下子哑口无言了，觉得有些尴尬，随后气得拍了几下桌子，说，我这个当科长的什么案子没见过，你不说我们也能找到。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一点也不害怕，也拍着桌子质问他，我犯法了吗？他说没有。既然没有，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们这个态度像审犯人似的。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他们看我不配合，也不上他们的圈套，最后就让我走了。其实我是个胆小怕事、唯唯诺诺的人，也不敢在人多的场合说话，在单位里是个不被领导、同事瞧得起的人。但是每次遇到这种场合时，不管是面对警察还是单位领导，我却能够坦然自若，不惊不怕，说出的话句句在理。但事情过后，我自己每每都觉得纳闷，平时我自己是说不出来这些话来的呀。后来妻子和儿子都从看守所释放回来了，他们看我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心里也特别难过，不断安慰我。但是当我听到妻子说大法还在遭受着迫害，他们还要继续去上访讲真相时，我一下子就崩溃了。我大发雷霆吼道，这日子没法过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实在受不了了。妻子和儿子看到我这样，也不知说什么好，心里感到很为难。最后我们心平气和地商量，妻子体谅我的难处，提议说为了不让我再承受这样的痛苦，我们暂时离婚，等到真相大白、洗刷冤屈的那一天我们再复婚，他和儿子净身出户，什么也不要。当时我感到自己承受到了极限，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所以只好同意这个做法了。但是我们在离婚协议书上写明了，是因为妻子学大法遭受迫害，我在承受不了这种精神压力的情况下而离的婚。就这样，妻子和儿子走了，我拿着离婚协议书到我单位和妻子单位都盖了章，最后到民政部门办理。但办理时必须得有结婚证，没有的话就得花200元补一个， 可我们的结婚证早就没了。这一关卡，我反倒清醒了。这个婚我不离了，原本我也不想离，都是共产党逼的。我豁出去了，看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这个想法一出来，我的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好像一块石头落地了。本来来办离婚时，我心里是很难过的，虽然不是真离婚，但也好像失去了什么一样，心里酸楚楚的。可是现在心情就不一样了，我想我这个决定是对的。可不久以后，单位领导迫于上边的压力，又来逼我离婚，并把这事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公司经理的助理和工会主席找到我，非让我离婚不可。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你离了婚，你老婆练法轮功和咱们单位就没有关系了。我一听非常气愤，我说我不离，我老婆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而且她学了法轮大法后对我父母对我们全家人都好，我凭什么和她离婚？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她没有错，没有犯法，我不离。他们一听就火了，助理大声恐吓我，国家不让练就不能练，你要不离婚就开除你。我回了一句，好，你要开除我，我也上天安门。助理一下子睁大了眼睛，慌忙问道，干什么去？我说上访去，我前胸写着法轮大法好，头上写着某某公司。助理一听顿时吓得脸色都变了，忙用一种求饶的口气说，哎呀哎呀，你可千万不能去啊，不开除你，不开除你了。说完他一溜烟的就跑了。第二天，工会的两名干事从办公楼一楼找到五楼，找到我之后告诉我，对象都给你找好了，是某某医院的护士长，34岁的大姑娘，都定好了，下午我们就去见面。我一听心里又好气又好笑，我也没离婚，你们把对象都给我找好了，这不是让我犯重婚罪啊。我和这两位干事平时都挺熟的，我知道他们是在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我也不好和他们说什么，只是笑了笑淡淡的说，不行，我放不下他们母子俩。其中一人说，有什么放不下的，你跟他遭这么大的罪不说，还给单位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和麻烦。我听了后知道，他们只顾自身的身名利益，不管旁人死活。那时我当教师的妻子被非法开除公职，读高中的儿子被开除学籍，离了婚，我老婆孩子房屋一间地屋一垄，这一无所有的怎么活呀，我才不做那种缺德事。过后同事们听说了这件事，有人佩服我，有人说我傻，还有的说现在的人都找机会换老婆，某某人给他机会他竟然不换。这些都是2001年夏天的事。我曾经在天安门广场看到过那些男女老少的大法弟子们不畏强权暴力，放下生死，勇敢地站出来高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那种捍卫信仰与清白的精神让我感到无比感动与震撼。我真正明白了我的妻子和儿子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暗自下决心，我要支持他们，全力支持他们这种正义之举。在后来的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我和妻子和儿子一次次生死离别，他们走了，生死未卜，我含泪送别；他们回来了，闯出魔窟，我高兴地为他们接风洗尘。我曾半夜开车去北京派出所接回绝食的妻子，我曾流着泪把奄奄一息的儿子背出劳教所， 我曾悲痛欲绝地代表家属一方参加了被迫害致死的小舅子的葬礼。我曾凌晨天还没亮就开车拉着大法弟子们去监狱把遭十年冤狱的小姨子接回我家。无论什么时候，面对警察的骚扰威胁，我都站在大法一边，讲大法的美好，讲妻子学了大法后如何孝敬公婆的事，使他们无话可说，让他们想挑拨我对妻子不满的恶意落空。在我妻子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遭受迫害时，我天天和大法弟子一起去要人。那时高血压的我一量血压就是200多，身边和我同样身体状态的人有的瘫痪了，有的离世了，那时大夫吓得让我赶紧住院，可是我却没有任何感觉。我最后一次从外省劳教所把提前释放的妻子接回家后，接着不到一个星期又把儿子从劳教所接回了家。难得的一家三口相聚，我高兴得像过年一样，我为他们能够在红色恐怖下活着回来感到庆幸。后来儿子结婚了，女方家买了房还装修了，家里的一切东西包括婚礼女方家都操办得好好的。后来小孙子出生一直在外婆家受到很好的照顾，而且小孙子长得既聪明又漂亮，人见人夸，亲朋好友同事们都羡慕不已，都说我有福气。我为自己没有和妻子离婚而感到庆幸，我坚持了我的正义，而我也最终得到了一个圆满的家。
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张天师治瘟疫的妙法。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讲古代的修道之人张天师是如何医治瘟疫的故事。说文解字中对瘟疫的疫字的解释是民皆疾也。秦汉及以前时期，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乱之气。东汉末年至晋初年，世道混乱，全国性大瘟疫有20多次。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修曰，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所以古代一旦发生大瘟疫，君王各级官员大多会反省自己的施政，是否不敬神明，大逆不道，是否亲小人而远贤臣，是否暴力杀戮，横征暴敛而让苍生受苦。古代的很多大医学家其实都是修道人，道行很深。张天师原名张灵，后改名张道灵，东汉天师道也叫正医道的创始人，沛国封人。相传他在汉顺帝汉安元年遇老子降临，传授其太平洞集经，命为天师，后人尊他为道教三祖之一， 寿命达123岁，在四川渠亭山升仙而去。张道陵学道之后能给人驱病，他在蜀地收了好几万户的弟子，因为蜀地人单纯朴实，与道相合，易于引导。张道陵带着众人开路架桥，修木除草，清理垃圾，义务地去承担方圆几十里的公共事务。张道陵从来都不用强制的手段对待学徒者，而是用道德礼仪去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当时也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就帮他们治瘟疫，方法很有效。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此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这一做法不仅驱除了瘟疫，而且使得人们更加敬重神明，更加重德向善，社会的犯罪率明显减低。事实上，张道陵用这种方式留下了他那一法门的道，济世的方式。为什么向神明忏悔自己的罪过，发誓不再重犯，就可以消除病患，避过瘟疫的侵害呢？古人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当人真心诚意忏悔的时候，神灵是能够看得见、听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人类可探测的这个空间表现，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现代观念把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层面人为地割裂开，强调物质方面，强调实证科学的结论，把希望寄托在寻找疫苗上，贬低精神道德层面的作用，不相信神的存在。特别是当今的中国人，在党文化无神论的思想灌输下，更是没有任何信仰，道德败坏，甚至诽谤佛法，配合中共迫害正信的信仰者，犯下了很大的罪业，而仍然不知反省和悔改。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人们也很清楚，医学、科学都显得那么无力，谁在此时能转变观念，更多的关注精神信仰层面的东西，也学学张天师治疗瘟疫的妙方，或许会得到惊喜。并且希望目前正处在劫难中的人们不要消极，不要恐慌，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当今乱世上依然有真正的修道者在济世救人，法轮功修炼者们正是这样的群体。曾经轻信中共、诽谤过法轮佛法、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请你真心向上天忏悔，也希望还没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赶紧退出来。请记住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让您驱恶向善，摆脱厄运。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只要您诚心相信，瘟疫就会远离您。愿可贵的中国人都能得救。 好了，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